天的备忘录，我是 Bessy 李倩玲。我今天想聊一个我自己不一定经常看好，但是我知道最近其实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赛道，而且这个火呢都火到国外去了。这个赛道呢就是短剧，相信我们很多的听友可能也自己在各大平台上，或者是说这个甚至是单独的 APP 啊或小程序里面，其实可能都有看短剧的体验跟经验，甚至是重度的这个观众。所以今天想来谈一谈这个赛道。那我们请来的嘉宾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但他以前上我们的节目呢谈的都是跟财务有关，因为他是我所遇到里面最懂商业的财务官，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Jackie。 但他今天来不是讲财务，因为他其实所在的这个赛道呢刚好就是我们今天想谈的这个短剧的赛道，所以今天再麻烦他上一次节目，但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商业模式。 Hello Jackie 你好。
Hello Bessy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ckie。 大家今天又再次见面啦。
而且今天很特别啊，是也我们以前跟 Jackie 录过的大概两期节目吧，都是线下录。
对。
但今天呢，我们其实是线上，为什么呢？因为要让 Jackie 大概走一遍这个线上录音的这个流程，因为他
体验一下
这些，对对对，线上是怎么个录法，
我其实
要能够把音轨对齐啊什么的，
很多很多 tricks。其实我从原来大家知道，众所周知，原来是在地产行业做 CFO 嘛。然后其实疫情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互联网文娱行业，那么这个跨行的原因其实因为我本身是 CFO 是财务，那个对行业本身还是那个兼容性比较强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从线下的东西就搬到线上了，所以我现在其实对线上的事情还是非常的习惯。我们现在公司里面基本上也都是线上在工作的，非常好玩。
是吗？所以你们公司进来公司上班的人数没有那么多对吧？
其实大家在飞书上，在这些那个 IM 上也都可以一起工作，我们很多客户有时候都见不到面，然后特别又是互联网的这个公司的话，很多协作就是在这样做的，不需要线下 deliver， 所以现在越来越习惯了。当时我们在做联合办公的时候还想着未来办公的模式就是要改革的，对吧？那个还是外来的那个因素强迫着大家不得不改革，效果更好啊。
好，所以我们今天请 Jackie 来就是谈一谈，其实你好像是刚刚换到这个赛道没多久吧，短剧这个行业对吧？那我看你之前写过的一个什么叫你其实把它叫做你的定义叫做高频的长内容，然后大部分人是用短剧来形容这个行业这个赛道哈。
对对。
那你跟我们讲一讲好吧，到第一个短剧定义是什么，到底多短叫短剧，然后多长叫一般剧，你懂我意思吗？这定义是怎么样，而且它怎么发生的，这个赛道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在我们的眼里啊，我们所谓的短剧是指非常 specific 一种内容，它就是你在抖音上可以刷到的，然后竖屏的，要么是霸道总裁，要么是这种甜宠非常 drama 的这种剧情，然后每集就是一分钟左右，而且是在抖音小程序里面看，看十集之后还得付钱的这种，这个在我们行业的这个从业者中间把它叫做是短剧。这个是等于说是比较有行业或者商业 sense 的一种定义了。那这种定义其实是更多的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出发，是因为这种模式的视频在2020年开始萌芽，然后2022年开始大爆发，23年进一步爆发，出现了非常多可能那个爆火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短剧。那么实际上这种短剧刚才描述一下其实没有很准确的定义，那么官方其实想试图去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在广电总局在2020年曾经试图给这个东西去套一个名词，它叫做单集15分钟以内的剧叫做短剧。但其实这个名词你想跟我们行业内说的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东西了，对吧？单集要15分钟怎么会这么长，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跟现在的短剧不是一个东西。
一般的短剧大概就是差不多两分钟三分钟左右对吧，甚至都不到。
一集就一分钟，然后整个都要有可能100集80集100集150集都有。然后很关键的是这些短剧都不是一次性让你看爽的，它就是看10集之后让你付费。看到第十一集你就得卡点，你得付钱了。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短剧。
那如果短剧就是一般的受众在看短剧的行为，他就是连续这样看， 所以你从后台应该可以看得到，对吧？这大部分的用户行为，
其实大部分的用户是这样子。
他连续要看多久啊？
他大部分用户是这样子的，他是基本上 80% 以上都是在抖音里面刷到，在抖音里面刷到一个片段，第一集或者是第二集是刷到这个片段，哎，他一集一分钟，情节非常的紧凑，他就吸引过去了。吸引过去之后呢，这个用户他就会点下面的一个小链接，他就进入一个抖音的小程序，他就可以看下一集、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那么用户就会一直在那边刷呀刷，像刷视频一样一集一集的往下刷，这个行为基本上就是像跟刷抖音的行为是很类似的。然后刷到第十集的时候，好，弹出一个页面，那个你要观看第十一集的时候，你需要去充值那个付款，充值金币，然后用金币来解锁第十一集，那之后就是一集一集的解锁，或者你可以一次性把后面的90集全部解锁了。那都可以，那么这时候就是在用户就在这小程序里面充值，然后看这些剧。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哈，那为什么要拆成十集一分钟的？那一次看十分钟或是一次看五分钟，这个到底这是因为从短视频的使用的行为上面所延展过来的一个使用的行为吗？所以每一个就很短很短很短。
对，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它之所以能够火起来是有关系的。就曾经啊，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定义会非常的模糊。曾经这个剧这件事情其实从线下到线上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那个原来的剧电视剧都是在电视台上播放的，然后后面就出现长视频的平台，像爱优腾这些平台，他们就把剧搬上了网络，可以在电脑上。那时候的这些网络的剧还是跟传统的电视剧是很类似的，一集是要40分钟，然后30到40集那个一部连续剧。那个时候呢，在爱优腾上呢也开始放这些剧，那时候有些自制剧大家就叫做网大啊，网大就是那些什么网络剧、网络自制片，他们的那个 pattern 呢也是每一集是30-40分钟，然后跟传统的连续剧比较类似的。那时候爱优腾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其实就是拍剧成本其实很高，然后做这么精美的40集服化道啊，然后拍这么长其实成本很高，所以当时的话一直好几年爱优腾的财报都是亏损的，然后大额的亏损就在于它的版权制作和版权采购的成本居高不下，占到他的收入的一半，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反正用户都是看，那能不能我把剧做短一点，所以那时候就推出了15分钟一集的一个剧。所以那个时候出来，如果是从长视频过来的，他们就会说那时候的短10分钟就叫做短。那么22年的话，这一波出来呢，其实完全跟长视频没有任何关系，基本上是从短视频，就是从抖音平台上发展出来的。抖音的看现在的那个视频基本上就是30秒一分钟以内的，所以当时有一些团队就开始发现，又因为那个2022年大家都时间都比较多，在网上冲浪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运营抖音的有一波团队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契机，说我能不能把短视频给做长，做成一个系列，那么这时候就把它变成一个剧了。这一波人通过抖音小程序再加付费的方式，把他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收入给做起来了，而且发现毛利还挺好的，可以扩展，可以复制，所以在22年，他的这一部分抖音小程序的短剧就像火箭一般起飞了。22年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当时有人统计，23年吧，就统计过一天在抖音上有6000万人民币的充值流水，每一天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每一集大概可能1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看。
天哪！
然后我们其实做这个互联网，其实也是看到这些，从20年就开始看到有这些新的这些东西起来，但是 personally 我们自己其实是一开始是很少刷到的。我们有蛮多同事是在23年的春节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家的父母在刷这玩意儿，他就看着你在看啥？要是我在看着某某剧，在抖音上看某某剧，然后看的还挺上头的。然后那个回家一看，那个父母里面打开了抖音后面的充值，哇塞，已经充了好几百块钱了。就是当时23年的时候火是很火，但第一波火可能都是从那个长辈开始火起来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就很多时候这种火它不是从我们自己身边的亲身经历起来的，而是看到别人突然火起来，然后再去了解这原来行业有这么人在干这个事儿。
所以我们从就说中广协跟那个秒针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个中国微短剧啊市场发展研究报告里面，他看了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受众的大概一个画像吧。所以他的第一个就是说微短剧观看的周渗透率是 31%， 然后人均观看的时长是2到3个小时还是 2.3 个小时啊。然后呢微短剧的受众里面女性是占比超过了一半。然后18到44岁以及低线城市，就像你刚刚讲低线城市的这个受众的占比呢超过了 60%。 重度的受众当中反而是以男性还有高线城市的受众为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宅男啊，或者是这个理工男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报告里面所发布的这个人群的画像跟你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你们从后台看到的是差不多吗？就哪一群人在看？
体感比较像，但不是理工男宅男。对，我描述一下这个、对，我描述一下这个男性比例是什么、男性比例的画像其实是中年男性，然后呢
中年是几岁以上男性？
40岁以上的男性、然后这些短剧的那个题材呢一开始都还是比较的集中在两种题材上，就是男频跟女频。我们会讲那男频，所谓男频就是给男生看的这些题材，那主要有什么呢？比如说战神，这是很典型的男频、系统文。那什么叫战神？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穿着这个反正是一个现代的衣服，然后有一个人跑过来，我就是龙傲天啊，我其实就是战神的下凡，然后我来到了这个男省的 A 市，然后街头遇到一堆小混混，竟然不认识这个龙王，然后这小混混跟他起了一些争斗，然后最后这个龙王一个电话把这个小混混的老大给叫过来了，然后当场教训了小混混一顿，这个就是叫战神，就这个人就特别牛逼，所以这种就是男频喜欢看的事儿。所以这里面的受众很多啥呢？很多就是时间很多，然后年纪可能偏大一点的男性，然后这些男性与此同时呢他们又还是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他们是愿意为这种争霸天下的爽感付个1块钱、10块钱，他们觉得还 OK 的，那这种就是典型的这种男性的这个用户。那么女性的也有，女频的通常很多都是霸道总裁跟甜宠文，就是一个女生第一集通常 for some reason 就突然碰到一个非常帅的富二代的总裁，然后要么跟他发生了关系，要么突然跟他领了结婚证，然后第二集就这个女生逆袭，然后跟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家人的这种压迫之下还是跟这个霸道总裁走到了一起，霸道总裁又非常的宠他，一路打怪升级。对，那这时候这个很多很多女性的话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觉得好上头啊，然后又有人爱，然后又能够一路的去把不喜欢的讨厌的那些人给踩在脚下，那这个就是女性女频常见的这个短剧的题材。
这些题材其实在以前的这个剧里头也是这种题材，只不过短剧就把它浓缩在了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
对对，
这种意思，以前长的剧它会有好多时间去铺陈这个背后的背景，这个关系的发展干嘛干嘛的，但短剧里头其实题材好像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变，但是浓缩了，而且速度变快了，就倍速的在看原来30-40分钟的剧，是这个概念吗？
对，极度浓缩，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一个人那个跟他有过节，以前的剧可能要用一集还是两集铺垫他的过节，现在可能就直接5秒钟、这个人把你的桌子给掀了就有过节了，然后10秒钟之后你把反过来把他踩在脚下，你就完成了这个过节的这个复仇就结束了，然后这一集1分钟就已经完成了从产生过节到复仇的这个爽的这个闭环，以前可能要4集
所以不用看过程，不用看过程，就是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然后就是这样。
对对对，很直给。这个东西跟以前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是来源一个东西是有关的，是来源于那个网络小说。我们有那个在大概在18、19年的时候 兴起的一些叫做免费的网络小说，像那个番茄呀、
就网文嘛，
风读啊，
是不是网络文学概念嘛，对吧？
对对对，他们也是写类似写这样子的题材，大家很多当时有很多人在手机上就在阅读这些文字。其实这些情节、这些短剧就是这些文字的视频化，很多的这些短剧就是拿着这些网络文学、网文小说改编，然后拍成这个短剧的。其实最好的很多最好的是叫做飞卢风，当时小说有一个流派叫飞卢风，它就是特别特别节奏特别的快，就是你真的是一章里面就完成所有的一个情节的闭环，然后下一章就是下一个情节了。
天哪，那我来问一下你，就是这个啊，因为它其实也是内容的一种嘛，那有内容它肯定就有 IP， 有制作，然后有播出。那在旧时代，比如说这个电视那个年代的电视剧，以及到后来的网视，就是叫做长视频的网站，爱优腾啊这种的网络的这个，它其实产业链类似，就是它有制跟播分离，对吧？制作是一批人，然后播出是一批人。那短剧的生态跟原来的那个传统的生态很类似吗？它也是制播分离吗？还是目前都是同一波人在做？可能只有播是平台化，但是如果有公司是自己有 APP 的，它可能制跟播都是同一个公司。
现在的短剧我觉得是一个到了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它上半场。
天啊，已经到中场休息了，
是怎么玩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给22年跟23年的这一个发展大概做一个白描性的一个描述吧。那么拍短剧的，首先第一个是拍短剧的这些人通常是一开始是什么人。那么最开始在20年到22年的时候，拍短剧这些人其实都还是业余的人，他不是专业的电视剧跟电影的制作人，大部分都是要么是做信息流广告的这种制作的这种小视频的这种团队，或者是一个非常小的10个人以内的团队，然后他们的设备也非常简单，最多就一个微单，然后大部分还甚至就是手机。
所以其实是营销团队。
然后他那个布景的话，
所以早期是营销团队下场来做。
营销团队早期是营销团队下场来做，而且这些营销团队原来在做什么？原来就是在做网文小说的推广素材的小视频。他们发现，哎，我拍了这些网文小说的这个推广素材。那个当时一天可能也得花个上千万的这个投放消耗吧，需要大量的这个视频素材，他们本身就在拍这些投放素材，然后最后是给这些小说引流，然后这些团队就发现，我既然拍的这个东西这么精彩，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拍成剧呢？所以一开始是由这些团队开始去把这些高光情节、这小情节给拍成剧。
嗯，
然后他拍出来之后，一开始其实它的那个制作的一个成本跟那个方式都还是比较便宜跟简陋的，他们的那个布景可能都直接用自己的家就可以做布景了，都不需要去搭场地，在大马路上就可以做一个布景。对，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比较牛逼的话，就跑到5星级酒店里面去拍一下，对，然后拿着手机摄像头拍一下，还是挺精简的。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又做推广的，又有这个推流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拍出来这个短剧开始自己拿来去做，在抖音上买量推广，然后去播放。所以在这段时间，80%以上的这个播放基本上都是在抖音平台上做的，对，基本上都在抖音平台上做的。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抖音开放了一个叫抖音小程序的一个功能，因为大家知道抖音里面的视频都是免费看的，那么怎么把钱赚下来呢？那抖音就开发了一个小程序，那么允许这些人在投放的时候那个点击一个链接，然后引导进入一个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面能够完成付费跟那个追剧。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些人就发现，从前面的这个短剧的制作拍摄到最后的付费变现，这一个生产的流程就闭环了。那么又恰逢22年的时候，大家在手机上的时间又特别特别多，他们真的是在22年这一波比原来直接翻了上百倍的这么一个规模吧。然后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所以当时的很多人的拍摄其实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团队在做。
OK，
到了23年，大家才发现原来这玩意这么挣钱， 一天几千万，所以23年开始很多玩家都开始下场。
玩家指的是谁？
不仅是玩家下场，
玩家指的是谁？
嗯，
专业做内容的团队。
有不同的，对，专业做内容的团队，那个后面横店的专业的拍电影的都开始进来了。他们一看，哇，原来拍的这么粗糙的都能挣这么多钱，那我这个专业的一下场不得秒杀、嗯、所以横店的人也跑过来了。23年有个那个行业有个玩笑，说现在横店变竖店了因为横店对全部都在拍竖屏小竖版的那个视频、嗯、是的是的。他们怎么说呢，23年22年电影市场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个开工率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大家也得想点法子做些变化嘛。到了23年发现专业人士一下场，这个电影的制作水准跟这个质量整体都往上提了很大的一个台阶。
那原来那一批非专业的业余的人，他们的内容会开始被受众抛弃吗？因为专业的人下场了，所以制作的这个更精良，然后可能故事的张力更紧张。
是的，其实内容制作这一波虽然他们赚了非常多钱，但是其实内容制作的这一些还是挺苦的。
嗯，
为啥挺苦的呢？是因为其实他们这个模式哈，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跑量的一个模式。
嗯，
我们之前看过一些数据，可以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他们拍摄一个短剧100分钟，传统的一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可能投入就得几百万了，几百万都是小投入的，电影是上亿了、嗯、电视剧是几千万了、嗯、然后那个再不行几百万拼拼凑凑独立电影也能拍得出来。那他们的这种拍摄只需要10万就能够拍出大概100集的一个片子。
对对对，
这10万拍出来呢，
10万拍100集纯粹就是制作的。
Yes,
包括付给
纯粹就是制作
演出的人的这费用。
演员他们演员就是自己制作团队本来就在拍广营销广告的这些演员嘛，那一天400块钱，然后那个再加一个你说那个摄像的话拿个手机，
嗯，
对吧，后面再一些剪辑编导，反正一个团队10个人吧，10个人就能够拍完一个，只要你不干什么大的服化道跟什么特效啊什么东西的、嗯，然后100集下来，他们这个因为这个节奏又特别的快啊，这100集下来一两周就能拍完，所以10万差不多就能拍出一部。但是10万拍出一部之后呢，有的爆的一些剧可能能够充值上千万，但是不代表他们就能挣1000万。
嗯，
是因为他们拍出来这部剧之后，他们要花很多的钱是在抖音上去做营销费用的投放。
嗯。
他们现在的当时的这个测算的一个投放的一个概念是按照 ROI 来看的， ROI 大概在 1.1-1.2、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投放1块钱的 ROI， 投放1块钱的这个投流费用，那么大概能换来 1.1-1.2块钱的用户的充值。那么这意味着他们花这10万块钱拍出来之后，他们可能要花900万去做营销费用，然后最后挣1000万。所以基本上这个行业的话，你会发现前面10万的制作费用其实是小头，然后投流费用是大头，投流费用可能就要占到900万，然后最后他挣后面的这个100万。所以内容制作这个东西还是挺苦的。
哦，那他专业的玩家下来不就代表他前面的制作费用更高，因为他买流量的钱没有少。
买流量的钱是不会少的、嗯、但是那个买流量是一个竞争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当你市场上有更高质量的这个剧在的时候，一些粗制滥造的剧你即使去投900万你也拿不到流量了，
嗯，
你也拿不到这个110%的 ROI 了，可能只有那100只能甚至是亏损的一个 ROI。 所以在一个更好的玩家下场的时候，那个内容制作成本会被提高，投流的费用依然还是非常高，但是他有可能他不止投900万，他可能能投9000万，那么就变成投9000万挣1亿，那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其他的一些制作那个水平或者质量不是那么高的，可能是连1分钱都投不出去，可能只能投个几块钱，那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就是导致这个内容，我们现在说的话，内容现在也卷得很厉害，原来10万20万就能拍出一部的这么一个剧，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上百万拍出一部剧， 制作要比较精良，而且你可以看到服化道，特别是那些古装啊，
嗯，
还有一些那个武打的那些服化道，真的是跟网大的这个服化道水平差不多了。
但是短剧因为它是竖屏嘛，就我们刚刚谈的竖屏，因为它的屏幕真的是就窄又小，所以第一个它可能角色不会太多，不会太复杂，因为在一个场景里头要那个竖屏要出现的人不会太多，那它的可能背景也不需要像真的以前这种网络文学这种剧的这种大场景，所以它的背景可能也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原来是没有太复杂的东西、哦、现在随着这个情节的提升，后面的这个背景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啊，
这个我觉得倒是怎么说呢，有个很好玩的是，当时我们一开始跟一个专业的做影视的来交流，我说你们来看看那些十万二十万制作的短剧有什么问题，他们就说了一个点，就是说他们很明显他的背景就是在他们家拍的，为啥呢？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下，背景上面放什么家具，放什么东西，这个家具桌子上要放什么东西，它一定是跟情节有关系的，它是 specific 设计过的，它后面会出现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它一定不会出现。但是这个最普通的这个网剧上，它可能后面就无所谓了，反正家里有什么就是什么，随便放一个不应该出现在那的东西它也无所谓，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制作精良上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小的点。但是还不止这样子，现在在做的很多古装啊、武打呀、啊，甚至在网上去做一些战神啊，他们的这些在竖屏中间去展示大场面的这些比例也越来越高。原来确实是这些东西是非常难体现的。当然竖屏有一个竖屏的好处，它对人物的刻画会更加深刻一些、嗯、更加着重一些，它不像横屏的那个电影更多的去展现一个宏伟的一个场景。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它需要对竖屏做一定的优化，但不代表它后面的这些场景就不重要或者成本就很低。
但受众如果持续是用竖屏看，他没有把手机倒过来变成横屏来看的话，他持续从竖屏看，他看得到那么多细节的东西吗？
其实用户在看这东西的话，其实最核心是一个整体的感觉。那个用户其实看里面最主要是把那个剧情看进去、嗯、竖屏的话细节可能会占百分之，就潜移默化的去占20%吧，那个其他的情节剧情人物的表现会占80%。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原来在低成本的这个时候，它能够其实是能够吸引到用户的这么一个消费跟注意力，就是本身就已经是一个 work 的一个商业模式，只不过现在多出来那20分，锦上添花的那二十分，并不是为了解决用户多出来的需求，而是为了从竞争上竞争掉那个流量的投放。
嗯，
所以多出来那部分其实是个竞争逻辑，它不是个用户需求逻辑。
嗯，诶，那我来问一下 IP， 这些剧它是内容，它肯定有 IP， 那就像你讲的，可能有一些团队它就是把以前很火的网络文学把它拍成短视频，但它一定也有一个 IP 的出处嘛。那 IP 是付钱买 IP， 还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
嗯，现在这个基本上都不灰色地带了。那个大部分的话都是很多都是从小说去改编、
嗯、
那么小说的话本身就有小说的一个版权，网文小说在中国是非常充分的一个市场，据统计应该有接近1000万的一个网文作者
哈，
所以我们中国那个有上千万本网络小说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文字的版权、
嗯、
那个一本版权的价格呢其实也还不是特别贵，可能就几万块钱，小几万块钱，如果你批量买的话还可能更便宜。那么第二步的话，拿着这小说你首先要改编成剧本，那这个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改编能力的，因为纯小说你没有办法变成分镜，说这一幕这个 action 要拍什么，你就要写成剧本，台词要写什么。那这个剧本改编的话现在是有叫做 copywriter， 就是有专门的编剧来写，那么就是有制作团队请这个编剧来写，或者有外面的人请人写好之后攒了一堆这种叫剧本，然后再卖给制作团队。这个剧本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贵，也是几万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100分钟的一个剧本。
嗯，
当然这里面的话不是特别贵，也不代表说你是一个编剧就能很容易的去卖出去。现在大家也非常看这个编剧的这个 track record、嗯、现在曾经写出过爆款剧的编剧现在可是业内非常非常的追捧，就十万块钱以上的求他一本剧现在都求不到。
哇，
对，但是正常的话可能就是两三万他就能够那个拿到一本改编的一个剧本。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剧本这个 IP 的角度来说，其实几万块钱就能够解决掉这么一个剧本、嗯、然后再加上中间的一个制作十万块钱二十万块钱，现在已经卷到大概100万块钱，所以从拿剧本到拍成这个视频化的东西100万左右的一个成本，制作方就能够变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有短剧版权的一个东西，而且它的上游的这个版权也是 clean 的。
那
然后现在又多出了一个 player， 就是很多人会去做这叫短剧内容平台，类似像九州、嗯、类似像容量星月这些，他手头其实已经攒了大量的短剧的成片，不管是他自己制作的还是把现成的成片买过来，他建立了一套这个短剧的这个成片的库，所以别人他自己呢就可以拿这些库去各个平台上播放分发赚钱，那么也有也可以找外面的分销商，你个人也可以去做短剧的分销商，帮这些短剧内容平台去外面去做那个分销，然后赚来的钱跟短剧平台分成。
哇、wow.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这个行业链大概是这样。
那当你去买版权的时候，你买的版权是可以选择你是只买中国大陆的版权还是全球的版权，对吧？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也想问问跟你聊一聊，就是这个短剧出海的这件事情，你短剧出海那肯定就有一个全球版权覆盖的考量，所以这个买版权的时候是会有这种可以这种选择，对吗？
这个一般是在这个签约跟购买的时候去聊，一般来说就是买这个小说的改编权。
那这个大中国大陆跟在全球会价格有不一样吗？
这改编权一般来说就是全球的改编权了，除非你是一个特别头部的这么一个网文的一个作家、
嗯、
他会去 specific 你是什么、嗯、而且通常这个改编权通常也不会说是独家改编的，大刘对吧，三体，
嗯，
三体前面它的改编权就卖给了那个游族嘛，
嗯，
然后只有游族能够去改编拍摄，然后游族就找了腾讯找了 Netflix 网飞去拍摄，那这就是为什么腾讯跟网飞都去找那个游族而不是去找那个大刘的一个原因，因为游族其实把大刘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改编权拿在手里了，他只能找游族。但现在很多小说其实它这种独家的版权权授权的不多，大部分还是你只要拿一个改编权就可以、
嗯、
大家一起改。
哦，对，网飞最近好像推出了 一档新的剧英文的，就是三体的这个英文版。
对 Three Body、嗯、对对对对，反正网上口碑对吧也参差不齐对，所以这里面包括到短剧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你拍出来短剧之后通常来说如果没有特定指定的话，那拍出来的短剧肯定是对它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嗯、就是全球都可以发。但是这个问题是海外你发一个中文的剧人家看不看的一个问题，所以出海的话还不只是个版权问题，它还得解决海外用户它究竟这个本地化的语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我来问一下关于前端，你说因为中国的这个网络文学的作者就大概有创作者有一千多万人啊，所以就代表其实能够选的真的可能题材非常丰富，然后文学本身的著作也很丰富。好，所以天这个短剧的制作方他要怎么样选择那个题材钱投下去到最后他是能够吸引用户愿意付费来收看、
嗯、
因为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多对吧。
嗯嗯，很简单，刚才说那个供应非常丰富、
嗯、
其实还有一点中国的读者被网文小说的这个 education 也已经完成了。
什么意思、嗯、
怎么说呢现在的一个中国的读者他能够很快的 get 到一个人穿越回了古代然后变成一个小宫女，她接下来要干什么事情，她接下来要一步一步往上怎么去打怪。她现在其实很多读者通过过去这十几年的这个网文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那个培训，其实她对于不同的这种题材的这种故事其实已经被培育完成了，所以读者是能够接受这些故事的、嗯、然后在这个接受故事的情况下，第二个过去有100多万的那个网文小说肯定 也已经有很多小说是被证明是非常好的小说，有大量的读者群，所以拍摄短剧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从爆款小说中去选，先从爆款小说去改编成爆款的短剧，它必然这个受众是大的。而且从这个网文小说来说，现在的短剧的这个流派其实跟当时网文小说的流派的叫做 classification 是很类似的，分类方法是很类似的，男频就是战神啊、系统啊、游戏啊，女频的多宝啊、霸总啊，像这些名字都是来源于网文的。就是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名字其实都不是来自于原来什么电影的什么流派，电影哪有这些流派，电影都想不出 romance 对吧这种说法。所以其实短剧就是一个把之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网文神态进一步视频化的这么一个行业。
那但是爆款的网络文学肯定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它拍成短剧嘛，所以那个意思有头部效应的意思，就是说爆款的网络文学是有非常多的人把它拍成了不同版本的短剧，然后每一个人我感觉有一点像是赌博一样，就是我今天拍了，我来赌赌看我的这个版本是不是能够在所有的这一部文学翻拍成短剧的版本里面能够胜出。因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奔着赚钱去的嘛，我今天拍出来这个大家愿意花钱来看，对吧？
对，爆款的也没有那么少啊，数量没有那么少啊，就是假设说拥有100万的浏览量以上的这个小说的话，其实算下来可能得有几万本，所以它这个头部其实还不是那么尖，它还是一个比较钝的一个头部，有存在比较多的书，但中间呢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的问题，比如说你穿越回去然后变成了一个一妃，如果干本小说都是这个故事，所以它可能有比如说五六本的小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 setting， 中间有一些具体的情节，那个男主女主的设定不同，这些都可以拿来拍成剧。但是这中间就会出现其实可能不同的团队拍出了类似的这个题材的剧是很有可能的，就从题材跟情节的推进会有一定的同质化，然后在这种同质化的基础上你会发现接下来怎么 PK 赢得过，就是看投流，投流赢得更多的用户，谁吸引到更多的用户，更多的用户付费的谁就胜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这个内容制作还是挺苦的，投流也挺苦的。
对啊，而且投流就要投得够精准，等于现在这个剧的生态跟以前传统的剧完全倒过来。以前传统是我花钱把它拍好然后放在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当然以前也会去做一些用公关的手段、营销的手段来宣发这个剧，但我就大概做定的这个宣发大家都会关注到，因为那时候的媒体选择很少嘛，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来看。可现在呢是倒过来，就我拍好的时候我还要花一笔很大的钱，是占我整个的开销里面的最大的一部分的钱，我要主动的去找我的潜在的受众，我要去说服他，就你应该要值得花你的这个钱或是 coins 啊，来去看我这个剧，
对
对吧？所以是倒过来。
对，而且这个投流模式其实就是互联网创出来的一个模式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投流模式这中间其实是一个概率游戏，它并不是说你这么干了你就一定能找得到，所以现在在那短视频平台跟那个公众号自媒体上会很多人会说现在短剧非常好，大家个人可以来做什么呢，可以来做这个短剧分销。怎么叫短剧分销呢？就是给短剧投流啊。他的那个实际做法就是你一个个人你可以去找这个短剧平台，短剧平台里面有几百部剧，然后你就随便在里面去找，注册个账号之后呢，这个短剧平台就会给你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就是只要用户点你这个链接看剧付费的，这个短剧平台就给你分成啊，而且还挺大方的，会给你分70%到80%。
分这么多啊？
还挺大方的吧。啊，对，还挺大方的。那为什么挺大方呢？是因为用户凭啥点你这个链接啊？对吧？那很多人你拿这个链接你难道发朋友圈吗？朋友圈嘛才300个人，对吧？那他其实拿这个链接大部分人就是得去做投流的，他得去那个抖音上建一个账号，然后建个账号里面自己去剪一些视频，然后把这个账号的流量养起来，然后可能再花抖加再花广告费用再把一些这个精彩画面给放出来，然后每天在这边更新，今天得更新20条素材，然后再投一投看，然后里面挂载一条链接再导过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短剧分销，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投流。那这里面一个风险就是在于是说不懂的人其实中间的坑还是挺多的， 但每天你花出去的100块钱，它不一定能真的能带来100块钱的用户的充值。
嗯，
行业做得好的是能够那个投100块能带来120的充值，就是 1.2 的这么一个 ROI。那你想，这叫做得好的嘛？哪个环节没有做得好的，那亏掉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天哪！
所以大家怎么把这事情做大的呢？其实一是这些短剧平台自己有自己很专业的投流的团队在做，那与此同时呢，也把短剧的这个平台开放给很多中小的很多这种 freelancer 吧，那么他们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去贡献一些投流的这些能力。当然这些能力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系统化，不是那么集团军作战，那么有的投的好的，有的非常的网感非常好的，那能赚很多钱。很多人可能会一直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再去上点课，再去被教育一下，然后再摸索了三个月，发现每个月的收入只有500块钱，第四个月放弃。所以很多人就是这种既有中心化又有分散的分销的这一群人，把这个投流这个盘子给撑起来。
我感觉网红又有不同的货可以带了，因为以前是带实体货，现在就做这个，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刚刚说2023年有什么新的人进来，除了横店的人进来，还有 MCN 的人进来。我前段时间刷了一个网红叫三金七七，也是抖音上的一个网红，他们本来就是个 MCN， 他们的网红原来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其实是以电商带货为主的。
嗯，
像这些 MCN 的网红也开始下场去拍这些剧。这些网红拍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人美。
嗯，
还是很大的一个优势，这件事情在短剧中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而且它背后又搭着这个带货的这些供应链的资源，所以他们现在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它不需要你那个跳转小程序去付费了，它可能就直接在它自己的这个抖音账户里面播放。它的商业化那个钱哪来呢？他们可以在短剧里面做广告植入。他把本来原来需要直播卖货的这些商品以植入的方式放到短剧里面，然后那个免费给读者看，他赚的是广告费。所以23年现在有好多 MCN 的这些网红也开始进场，从这个方向来干这个事儿。
哇，好，刚才既然讲到广告费啊，那我们就来谈下场制作短剧的这一群人他的收入的来源。听起来就两个嘛，一个是用户付费，另外一个是广告，对吧？
对，
它是两个都可以收的，因为它并没有说哦，今天如果我是广告就不需要跟用户收钱，它其实是可能两头都收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吧？
大部分是一头，而且大部分是付费。就怎么说呢，现在跑通的或者2022-23年跑通的99%就是付费。我们刚才说每天6000万充值流水，算到一年的话是有300亿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的充值流水，都是来自于用户在小程序里面追剧的付费。广告其实是很难这么大的一个收入的。我打个一个比方哈，什么概念？300亿一年，相当于我们2020年的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
哦，对。
所以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短视频这种东西做到了一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收入，这个量级是不容忽视的。第二个，他是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他一集在追集的时候，平均一集的成本，那个用户要付1块钱人民币，啊，1块钱就解锁一集，是不是这个金额单价非常好，非常小？但是你要考虑他一集才1分钟啊，就是这个单价是1块钱一分钟。咱们一个电影200分钟，对吧？那个门电影票才60块钱。那如果说这个电影也按照短剧的这种单价来付费的话，那你看部电影不得两三百块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短剧用户付费的这个毛利，这个利润率是极高的。它的 up， 它我们叫做 up， 它的那个单次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广告是按照千次播放来算的。广告的这个变现的效率是远远达不到付费的，可能是现在付费的1%。
嗯，
对，你就是你看一百集你都不一定能收到，你别说收到一百块钱，你看一百集中间能插多少个广告，你插这么多广告能收到十块钱广告费，这都已经是非常牛的一个广告收入了。所以广告的变现效率是不能跟付费同日而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行业里面说短剧就是特指抖音小程序付费短剧。嗯，因为从广告传统广告变现的那种短剧来说，其实它从商业模式来说并没有完全跑通，而且从市场规模来说也没有那么大。
那用户当然这个受众他觉得哇，这个每一集才一块钱，听起来便宜，而且就是登录了一个账号，他可能还会送你一些币，所以呢，你的每一集可能平均的成本连一块钱都不到，所以用户觉得挺便宜的，挺划算的。但这个毕竟还是从口袋里要付出来的钱嘛。那现在大环境不是非常好，所以这个钱我们说 share of wallet， 你的钱包里就这么多钱，所以我今天用来花在短剧上面的钱吃到了谁的那个份额？
其实这里面最更多的是一个情绪价值，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个受众更多是下沉的，而且是中老年的一个用户，而不是现在说的什么宅男。举个例子，就是 B 站的用户，那个 B 站的用户太年轻了，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怎么说呢，付费能力都很低，然后现在反而是中年人老年人，他本来就有一定的积蓄，然后甚至老年人还有他的那个收入可能比年轻人还高，然后他的时间又比较多，所以他其实是 share 的是这一部分的钱
哦，
然后给到这些人一定的情绪价值。
嗯，
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为什么他的这个受众一开始是从中老年人开始，那为什么是要从付费开始，然后也为什么是从22年才起飞，因为21年之前他没有这么一个情绪的这个 base 在，没有这么一个宏观的 base 在。其实微短剧这个事情在1819年已经出现了，那个因为免费小说发展了这么多年，在20年的时候腾讯快手已经开始在推微短剧这件事情了，当时腾讯推出一个叫做火星计划，然后快手推出了叫微光计划，他们做的事情是三分钟一集，然后大概在十集或者是十五集左右的一集剧，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比如像腾讯做的什么重返1993啊那种剧，他们的做法就是广告变现免费在快手跟腾讯视频上去放，然后那个后面也不给用户收费。那为啥呢？因为当时的话快手跟腾讯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抖音，他们抖音的时长 DAU 攒得非常厉害，他们要跟他们打，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内容来争抢用户的时长，所以当时希望用微短剧的方式去争抢用户时长的。然后争抢用户时长完了之后怎么变现呢？那就是广告，十集中间插一集广告，第十一集继续再放，然后再十一集再插一下广告。但是2020年那时候就证明了，至少在当时证明了广告这个模式它是回不了本的，因为广告1000次播放它都是以 CPM 来计费的嘛，它是覆盖不了这几十万的这个制作成本的啊。那么只有到了22年他发现投流能够投出900万，虽然我投出900万但我利润还是有100万，那这100万我还是能 cover 住这个制作成本的，大家这笔账突然一下子就算通了，所以22年这个新的这种短剧才起来了。然后广电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哎呀不对啊，2020年当时我定义微短剧叫做15分钟以内叫做微短剧，当时他的思想应该是还是从优爱腾快手这些长视频降下来的这个思路，觉得哦这些都是微短剧。后来发现22年他出了一个叫什么那个促进短剧更优秀发展的一个什么文，那里面就把这个概念改了，现在改成说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的都叫微短剧，然后里面特别点名说其中小程序短剧是那个发展特别快，而且那个不受监管，然后而且劣币驱逐良币一种形式，专门点名的这个小程序的短剧。其实他点名这个小程序短剧才是现在大盘里最大的这么一个叫做短剧。
好，那我来问，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开销，有投资的钱，然后呢也有从用户那边付费进来的收入，但这些其实这种所谓的内容的消费都是发生在平台上， 因为中国大概很少再自己去搞一个 APP 啦，所以都在平台上，
在抖音小程序上。
平台的小程序上要抽成吗？目前抽多少？
平台小程序现在非常的友好，不抽成。
哇！
但是，那90%的投流都是给平台的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
平台不抽成，但是你要投流。对，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的，就是网文小说觉得哇，我这些东西很好，能改编成短剧。短剧拍摄团队觉得哇，我花了100万-100万能够拍出一个短剧。那个到最后发现，然后这个市场上就有300多亿，最后发现原200多亿是被抖音以投流广告费的形式赚走了，就大家剩下所有人都在分那10%，
所以赚最多的还是平台，
赚最多的还是平台发行平台。这跟电影其实有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电影传统电影的话也有类似版权，对吧？它有一个前面的这个版权来源，然后制作团队就包括 director 跟演员，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发行商，发行商可能类似为现在这些短剧平台，然后最后呢是到最后的院线，比如说万达电影院啊什么的院线，这院线就有点像现在的抖音。那其实在电影发行中，院线可能大概拿个50%-60%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发行方制作方能够拿个40%左右。但现在抖音其实基本上除了院线的那50%-60%拿走之外，他可能把发行跟前面制作的很多的20%的利润全拿过去了，等于说抖音现在拿掉了85%，剩下了10%-15%还是由发行制作跟前面的版权去分吧。
你刚刚有提到监管哈，因为广电总局已经关注到这个产业了嘛。那这个内容，因为以往的这个传统的剧，它在送审的过程呢，是它有一个就先是什么叫做平台的自审是吧？然后你要先把大纲，然后先送广电总局，先有一个他允许你去制作的权利，然后就是审批了啊，然后你才开始去制作，然后播。那这个短剧的内容的审查的流程是怎么样？有审查吗？还是现在是自查？平台自查？
2020年的话，就是啥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广电总局突然发现这不行了，这个东西在监管以外。然后现在的话，短剧基本上还是要走备案，它也不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查，它要备案，然后一般来说是通过发行平台来备案的。那比如说抖音啊，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短剧内容平台，他们要去做备案。这个备案它就不是像现在做那种电影审查一样那么严格，不是那么事前审查那么严格，但是你也得把你刚才说的这种大纲啊，把这些东西报给广电总局做备案。现在一个月大概备案能够发下来几百部吧，这个数量肯定是远远大于现在电影跟那个电视剧能够发下来的的一个数量，而且它也确实能够拿到一个网络视听证的那个标。它现在短剧很多时候你下面一定得有这么一个龙标，它才可以去播放了。
那它有没有也就是说在监管传统的剧的内容的走向上面的类似的这种监管？比如说我查到一些文章啊，他说比如说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啊，小三不能有幸福啊，或是校园内不能有早恋啊，就是或者是说不能够就污蔑什么传就是什么能够国家英雄啊民族英雄啊之类的，就是有没有类似的以前监管传统的电视剧的拍摄的内容的题材的取向，他用同样的东西来去监管短剧的这个内容？
没有那么严格，但是有很多蛮类似的。
比如说啊，你重生不能穿越回建国初期。
就有一些这些规定，然后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一样，而且中间不能出现实际的城市啊，就是现实中会出现的省市，这些其实跟那个都是类似的。而且从题材上，你刚才说的一个人娶，很多网文会说一个人娶7个女朋友，那这种在现在的很多短剧中间可能你也得回避掉了，你不能说这7个是你女朋友了，在这个改编上你得重新去改编，只能说是你的红颜，或者是你跟这几个红颜之间发生了些什么故事。所以现在的话，而且去年在出了这个监管的时候之后呢，平台自查之后也下架了上万部短剧，中间就会涉及到比如说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就是一些爽文可能作者写的太爽了，就一些那个公开播的一些东西，像刚才说的7个女朋友的， 然后包括是一个人同时怀孕然后能够一下子生出一个七胞胎的，就这种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什么违反什么吧，反正违反科学原理之类的这种也会下下下，对，然后有一些过于暴力然后宣扬一些仇恨暴力的，这些其实也是会被下架掉的。那么这些当时的话其实真的是在野蛮生长的时候，大家都是小团队拍摄嘛，当时拍摄制作的时候也没有前置的备案，拍就拍出来了，所以去年下架了几万部，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短剧。
但是像你刚刚描绘的这种内容哈，比如说伤风败俗的，这个就非常极端，这个肯定就没什么好谈的，就肯定不可以播的。
嗯，
但是有一些，
对，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擦边球啊？比如说我随便搜，比如说这个腾讯视频里面，我随便看这个搜短剧两个字啊，
嗯，
比如说我上面看到了啊，比如说遥不可及的爱，踹掉渣男后三个哥哥团宠我，漂亮后妈甜翻全家。我没有进去看，但是我从这个片的名称我就觉得这里面好像可能有一些比较上擦边球的游走在边缘的那种内容，好危险耶。
这些内容改编还是可以过的啦毕竟后妈也不是违反什么公序良俗嘛对吧、
okay.
然后哥哥跟就是你不要，比如说哥哥跟妹妹你不要涉及色情的那种哥哥妹妹
不能乱伦，
就是哥哥跟妹妹那也还行啊，对对对，你不能涉及这种那个黄赌毒暴力的，这些肯定是红色的一个底线。
嗯 OK，那我想问你，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出海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两天跟一些朋友也在聊，因为最近出海的实在很多，什么行业都要出海。然后呢，我就跟几个朋友聊。
对对对，是的，因为去年八月份股民就很关注一个叫中文在线的股票嘛，就疯涨了一波，嗯，是因为他说他有那个海外的一个短剧平台，那个 Real Shorts，
嗯，
每个月那个爆了几部剧，所以股民也很关注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这个 Real Short 好像在海外短剧这个类目的下载量还是真的是挺大的。那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这个出海，因为我说嘛，我前两天跟一些朋友聊，就是他们有在关注就是短剧出海的这个赛道的，其实国外真的有非常多的公司背后其实是中国的团队，因为把中国的这个模式呢就出海到了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中东啊，东南亚啊等等的。那比如说内容它有两种模式啊，第一个呢最省钱的就是把国内的中文的内容上字幕出去了，那这个主要是打住在海外的华人，
okay? 嗯，
但是呢，嗯，这个当然最省钱，但是你的受众就比较窄，就像你前面讲的嘛，今天这是适合华人看的，嗯，华人爱的这个内容的取向，但是到了国外这些老外他不一定喜欢这些啊，中国人的这种情节的剧，对吧？对，所以他不一定喜欢，所以你在国外用这个方法达到大部分是华人，但是呢可能更能够长久的是你用当地的团队，用选当地的题材，然后在当地拍摄，但这个的投入的成本就比较高，但是呢你可能达到的受众就更广，
嗯，
对，
嗯，
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个出海的这方面的趋势大概是怎么样？
在短剧这个行业啊，我所看到的出海，第一个是能看到的短剧的这些运营方，海外的短剧运营方全是华人，就全是华人
而且是什么中国大陆过去的华人，
不像说是不，很多是中国大陆的人，
啊，哦，对啊，
可能都是公司总部都是在中国的这个公司，比如说我们前面前几大的这种短剧的平台，像 Real Short 是中文在线的嘛，然后还有 Good Short，
嗯，
那个 Flex TV，嗯，然后 Mobile Read， 然后还有九州自己做的出海平台99 TV，然后反正基本上这个掐指一算，哦，刚才算了几个全是都不是华侨啊，他就是中国人做的这个短剧的一个平台，嗯，然后确实你看到一个点，就是说海外拿国内的这套模式去复制的话，那个最关键的一个点是解决海外的人有没有付费的能力，嗯，其实中文在线为什么去年涨得这么厉害，有个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他们拿的是两部欧美原创剧，然后在美国市场达到了美国人的付费，
嗯，
所以他这个验证了一个事情，就是 原来在中国能够让人中年的人掏钱的这个模式，原来美国的大妈跟美国的大叔
美国的爷叔们
也可以掏
钱。
对，那时候这直接点燃了整个从业者的那个兴趣啊。你想中国14亿人对吧，然后海外这个60亿人，然后欧美的话先不说欧美这10亿人的这个付费能力也是杠杠的，在国内赚人民币在海外赚美金呢、啊、大家冲啊对吧，300亿人民币的这个国内的市场翻到海外那不得300亿美金，直接翻7倍，大家都很兴奋的往外冲。然后往外冲的时候呢，大家就发现两个点了。第一个点是霉剧，这个霉剧真的是霉得很彻底啊。为啥呢？国内其实从起点榕树下到现在，就越盛大文学发展到现在，真的是从零几年发展到现在的网络文学1000多部。在海外，我们当时也做过海外的这个小说，就发现海外网络小说这种 YY 小说氛围极差，几乎没有成熟的这个市场。海外的小说可以举个例子，国内的免费小说的现在的头部是番茄小说，它的 DAU 就是日活用户是能够达到9000万人的。海外的一个网文头部的这个网文的阅读小说的 DAU 能做到多少呢？能做到100万，就是全球第一。
哇，差多！
所以它比国内少一个量级。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的这个阅读习惯是比中国要好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从 newspaper 的这个市场，还有人的阅读习惯跟阅读时长来看，其实美国人的阅读时长、阅读习惯并不比中国的少，而是要多很多。那为什么反倒网络文学这方面上，它的 DAU 它的时长会这么少呢？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是发现它没有那么多网文写手给他们写这种这么爽的、这么有套路的、这么系统性的一个文。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它可能现在就一个头部作者在写《权力的游戏》，但是我们一个修仙的啊，对吧？穿越修仙一个轮回，从一开始什么练体期、练气期，一路往上练的这种题材的，我们可能有100万个人在写。就 copy 到海外，就可能就是你有没有100万个写手在就着《权力游戏》这种中土世界的这个 setting 写出100万本网文小说，海外是没有的，可能就1万本、2万本。所以海外它这个故事的供给是不足的。然后第二个呢，海外也没有中国这么卷的一个抖音跟短视 TikTok 的这么一个广告信息流的这么一个制作团队。就换句话说，很多人当时拿起手机就能拍，在国外现在其实并不存在。国外大部分还是好莱坞的人，那好莱坞的人现在对于短剧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抵制的。所以剧本也没有，制作团队也没有，光有一堆咱们华人带着流量带着投放的这个经验出去，发现我投完了，我这个 landing 的内容在哪？我内容没有了。所以对，但是很多人其实找到一条路子，就是把中国其实投的比较好的短剧，他就供给到东南亚市场，港澳台东南亚，还有给到美国的华人。其实这外面的这些华人也是千万级的这种受众，也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做的几个比较好的出海平台在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也都非常高。泰国人也很喜欢看这种中国的这种drama剧，以前还发现一个泰国人还特别喜欢看像《还珠格格》这种剧。
真的啊？
泰国人还自己拍《还珠格格》的剧。对，《甄嬛传》。那东南亚的人也很多人喜欢看，那短剧翻过去之后大家发现一样很喜欢。所以至少东南亚的这么一个出海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市场，大家在干。但是市场如果要再更大，变得跟国内的300亿 comparable， 它一定得去攻打正统的欧美市场，要去解决故事来源跟那个片源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大家一股脑的要往欧美冲，是因为欧美那边它第一个为内容付费的习惯是好的，而且他是愿意付那个钱。所以比如说我去查了一下海外的一些短剧收费的模式，像你刚刚讲什么中文在线，就 Real Short 这个啊，就是 Number One 的这个，它的月度的月费可能是从20块美金19.99美金开始起跳，然后有到25块美金。这个月费跟比如说国内的同样是短剧的这种会员费或是月费，这个量级差多少啊？就是说在国内你收得到每个月20块美金，也就是差不多140块、150块人民币左右的月费，收得到这种钱吗？
其实我们一直说国内海外就是赚了一个汇率差了，就国内赚30块钱人民币，在海外可能赚30块钱美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在国内的话，现在一级大概是1块钱人民币嘛，然后如果是要全级买下来，可能30块钱，可能100块钱人民币。那在 real show 的话，其实现在是大概 0.6 美金一级，就不到1块钱美金一级。然后你要看完一剧也是20-30美金一集，所以这个差别就在于它就是七倍的汇率差，几乎七倍的汇率差，或者没有七倍吧，那四五倍的汇率差也是有的。
天哪，
确实他们的这个付费能力跟这个 ROI 算下来是比较高的。
那内容供给啊，那我可以明白，就是可能像尤其像美国网络文学并没有像国内这么，就是中国大陆这么的发达，所以在内容的供给上面，网络文学的供给上面严重不足。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去看，你随便坐个什么地铁啊，什么公交啊，飞机啊等等的，还有很多人还是在看这个旧式的纸质的书的。然后你知道美国的很大的一个品类就是写那些风花雪月的纸质的书的，就是你的爱恨情仇啊这一类的。但是所以它的内容可能不一定是网络文学的这种数字的方式呈现的，但是它是旧的纸质的书，那个部分的内容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非常不适合改成网络的阅读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在网络的文学上去做，网络文学对这个节奏的要求是很高的。
诶，
它的很多纸质的书它的节奏跟网络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就是故事不是吗？它就是故事，然后我就是用一个快速的节奏把它直接，我不经过网络文学，我又直接这个书纸质的书里头的故事情节就是把它浓缩的快速进展的这个短剧的节奏，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去过渡的是吧？
这个过渡需要跨越好几个坎。第一个坎就是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现在大家接受的这么一种故事，这是需要去验证的。但是网络文学来改编，它就不需要验证这个点，因为网络文学本来就是在网络上传播的，这个广告投放平台对于哪些人喜欢网络文学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天然就知道这些人天然就会爱短剧。但是第一个坎就在于是说，你不知道这些书是不是适合现在的网络上的那个人群喜欢的书，这是第一层的一个困难。那在落到第一层困难的基础上，还有第二层困难是很多线下的美国的这个线下的 publisher， 他对于他的版权他是非常的看重的，极其看重，他非常难把他自己的这个版权往外授权。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做很多这种短剧或者这种内容的生产都是希望批量拿版权的。为什么要批量拿版权呢？是因为我不可能做一部剧就爆一部剧。刚才说这个制作是100,000或者是1,000,000能够成一部啊，其实不是成一部啊，是能够做出一部，然后真的这一部只有可能是做出20部之后只有一部能够爆，然后剩下的9部他都报不了，甚至是亏损。所以这中间除了刚才说的投流跟制作，还有一个你需要大量的10部、20部以上的批量化的采购跟测试跟制作才能完成。但是海外的这个版权，你说纸质版权，你一个一个去谈太痛苦了，而且每个人他开的这个条件确实是对他的版权保护非常好啊，但是开这个条件会让这个内容制作团队完全下不了手，就让他后面的这个商业化可能他搞了几百万美金他都搞不到他要的一个适合改编的一个版权。所以国外的这个还是这个卡点还是比较大。
那在国外的即使你找到一个好的题材或是好的这个原著让你就是版权买了之后把它翻拍啊，国外其实是有非常多国情，然后人文，比如说这个有色人种，然后种族、宗教这些，你在翻拍的时候，或是你在制作内容的时候，这一类的坑吧，我可以把它叫坑，是我们可能在国内在做这些内容创作的时候不曾遇到的，光是有色人种这件事情。所以当全部如果都是华人，
是肯定
对，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人在那里运营短剧尤其是在内容创作的这一头，这不是有点危险吗？就是万一你这个信息这个翻拍的时候，或者说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是非常的明白他们那边是要怎么去处理，比如说种族歧视的这个事情，宗教的歧义等等，这个等于是自己埋了一个 埋一个雷在你的那个内容里头。
对，所以出海要大家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华人的优势是在对于生产出来的内容的一些评级鉴别，以及对它的杠杆化的流量化的运营。那么对于制作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深度理解当地文化的这些团队才能够制作出好的内容。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国内我们会说，你看女频甜宠霸道总裁爱上我，这是不是一个叫做普世的人性啊？那我们去海外也拍那个甜宠霸道总裁爱上我，可不可以？哎，发现还可以，霸道总裁爱上我还是可以的。你想那个 Fifty Shades of Grey 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剧情吧。那么一个团队说，那行，那我去国外也拍个甜宠，好，那就挂了呀。海外的甜宠就人家看到你，这是啥呀，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品类可能 work， 但不代表第二个品类 work。 然后再到了男频，对吧？男频国内就喜欢是战神，一个什么龙王殿下下凡，然后使出了一个六脉神剑。你翻到海外去，海外拍啥？海外的战神是啥？海外战神是个什么东西，对吧？而且国内特别喜欢拍，还有一个题材叫赘婿，但什么的，这个战神首先他必须是个战神，内部是非常牛逼的，但是呢一上来就被丈母娘刁难，然后呢被退婚，然后被周围人的奚落，然后非常的窝囊，是这种赘婿。所以赘婿这个题材在国内也很火。你要翻到美国去，你说让美国的男人看这个赘婿，这个人这么窝囊，没有人会看得下去，没有人会觉得这东西，这个赘婿复仇会很爽的。美国的人喜欢看的就是 superhero， I save the world。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跟文化有相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具体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还是需要有当地文化了解的人。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在品类的理解，在内容的理解上有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个大致的方向上，那个引导这些故事往移动化、碎片化、节奏更快，然后在卡点的设计上找出一个方式去验证说哪些卡点是好的，哪些卡点是不好的，那这些方式上发挥我们的优势，那这个出海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可是美剧的那个 Succession 那叫什么继承大战，是不是还是继承战争，里头不就是一个很窝囊的这个赘婿，但最后反大反转
还是少数啦，大部分人就是从受众来看，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直接就是 superhero 的这种故事。
OK，
而且其实这也挺类似的，你想其实Netflix 的拍的很多美剧，它的一些节奏就很有 Netflix 一种风格，所以 Netflix 以 Netflix 为例，它其实就有它也是比较紧凑的一些风格，然后相比一些其他的电影，所以其实这个风格要怎么去紧凑，然后怎么样推进这个情节是能够引人入胜的，那这个中间其实也是一个在需要去实际去操作的一个，只不过可能现在大家在移动化的情况下，可能对传统美剧喜欢设很多铺垫，喜欢设很多条故事线悬疑，这种可能这个需求可能会往下降，可能更多希望一些直给一点的，然后节奏更紧凑一点的，但是制作质量得好。你看网飞现在的制作质量，像网飞这样子的一个制作质量的一个水平来提升，但是节奏的上更快。
对，我最近看了，在网飞上看到一部算英剧吧，它是马丹娜的前夫 Guy Ritchie 导的，叫 The Gentleman， 八集，就是一开始没什么铺垫，直接就来，然后哇，那个非常的紧凑，那八集那简直就我 binge watch 一个晚上把它看完，就是，
对，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来说，你也可以发现它是在往短剧化这个方向走。
那也是，那
It's a train。
那国内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短剧有长尾效应吗？就是你拍了，然后当然前面一开始出来你花了很多的钱去推广，然后大家花钱看，但它后面会有长尾效应吗？还是几乎没有什么长尾？
Unfortunately 没有，全是头部效应。
天哪，
头部 eats all。
哇， OK。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是二十步爆一步，十步爆一步，就是你要爆那一步，你没有爆那一步你就是不行。现在每个月批，就这么想吧，每个月批出来三四百部的这个微短剧，那一年下来得五六千部，你说中国人哪看得了五六千部剧，能看头部的1%那就是50部了，对吧？ 1%就50部了，50部我都觉得看不完。
对的，
千分之一吧，我看过5部差不多了。肯定是，这个结论就是肯定是长尾是没有办法吃到这个市场，吃到这个收入。
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也很残酷，
我最后问你问题，因为前面讲说现在刚好就是一个中场休息，那下半场会长什么样？
对，
下半场怎么打？
我觉得下半场现在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开始的玩家是非专业的玩家，那么现在开始大家的一个方向肯定是往制作更精良的方向去走，不管是从竞争的格局的这个逻辑来看，还是从用户对于短剧的要求这种阈值，其实心里这条 bar 已经往上抬的角度来看，它会往更精良的方向去走。但是呢，短剧本身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产品形式。一开始你问我它是一个什么叫做比较短的这个长故事长内容，因为它核心它不是短视频，它虽然叫短剧，但它其实不是短视频，它是100分钟的剧，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内容，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把很多故事揉杂在这里面。但是它又有一个特点，是它每一分钟就必须要有高潮又有反转，这是一个适应现在移动化和碎片化的这种消费的这种特点，所以它是一个不同于长视频也不同于短视频的一个新的品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的品类下，随着制作的更精良，它会发展出更丰富的商业模式，那也就意味着在下半场它不只是用户付费了，它不只是薅原来的中老年人的这些那个精神寄托里面的钱，像刚才提到的 MCN 的人下场，他可能会去做带货的一个钱，那么也有专业的这个设置团队下来做那个短剧，其实他可以用短剧这种形式来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也不只是霸总战神甜宠，他甚至可以在题材上也扩展到更多。所以我觉得下半场的一个点就取决于说这个短剧这么一个新生事物，它是能够延伸扩展成一个新的品类，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生态，甚至在科技的领域也可以对这中间有一些助力。比如说分发，原来现在更多的是这个推荐怎么做，分发怎么做，那将来可能在内容制作上，那一些科技上内容怎么做，也会有更多的 player 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下半场的发展会有更多的玩家进来。
那人工智能会进来吗？我们最近非常火的 Sora 它已经可以自己题材编剧情，然后甚至已经拍好视频，你觉得人工智能会进到下半场一起来下场变成另外一种玩家吗？
我觉得人工智能一定会进来，甚至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加时赛的时候进来，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其实把它看成是一个工具吧，就像原来有摄像头，然后有那个手机摄像头，然后到后面有一些像 AE 啊像剪映啊这些工具，那人工智能其实在降本增效这方面上也是能够提升非常多，所以它在下半场一定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加成的一个功能，只要这个行业在一直欣欣向荣的发展的话，所以我觉得中间的很多玩家或者是拥抱新题材的，拥抱新的方式的，然后拥抱新的分发流量的这个趋势的，它都能在下半场分到一杯羹。
那你公司现在是有用人工智能在做一个辅佐的工具吗？或是降本增效的工具？
我们现在是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公司呢，是做的是 AIGC 的视频生成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尝试的是用 AI 的方式直接来生成那个画面本身，代替掉摄像头。所以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会是一个比较 promising 的一个 niche market， 一个非常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未来这个市场非常大。
哇，
所以在长期而言，我觉得那个实拍跟 AI 生成的内容都会长期共存的，他们会各自占据不同的这个。
所以你们公司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你丢一部剧的这叫什么小说也好或是原材料也好给他？
我们是通过，我们其实是可以输入分镜，不管是脚本还是多模态的这些图片跟音频，然后就可以生成那个短剧的画面，然后可以生成up to 100分钟或者以上的这个短剧，那个包括可以 cover 不同的题材，包括是类似真人的，也包括更倾向于动漫型的那个视频内容，都可以生成。然后 那个也是去年底上线的一个 app， 应该是全球第一个AI 短剧的 app， 也成功的拿到了用户的认可。我们亲爱的在海外做了这个上线，然后我们会发现海外的人也很爱我们这些内容。
这么好，
他们看到这些内容之后，他们知道是 AI 生成的，然后知道这个质量是高的，而且他们是被剧的内容所吸引。
最关键的是还实现了用户付费，持续的在追我们的剧。
所以我们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这个 AI 的方向上究竟能够到达什么样子一个高度，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旅程。
明白。那最后你要说一下你公司的名字吗？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海外上线的这个 APP 吗？
我现在是在那个景音科技 Creative Fitting、oh. 然后我们现在推出的叫做 Real.AI。
OK， 所以听友可以这个应该是在海外的 APP 商城才搜得到的。
对，在美区。对，我们这个是 specific target 美国的、
哦、好，所以我有不少听友
赚的是美金，
住在美国，或者说他是有海外的这个 APP 账户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账号的话，到北美的那个 APP 商城里面去搜一下。
然后也欢迎给我们 AI 生成的这个短剧提提意见，看看我们能在剧情或者什么画面的地方什么地方能够做到更好。
什么时候会到英国的 APP 商城？我有是英国的 APP 商城。
We'll try to expand to other markets.
所以当你扩展的到别的市场的时候，到英国的时候跟我喊一声哈，我下载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我给你一些，
没问题，没问题，
一些反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Jackie 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这个短剧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很多，你真的就是因为你在行业里头，所以你有非常多一手的运营上面的经验，还有对行业的观察，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下半场未来的趋势要怎么玩。那我觉得 AI 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友，要不就是自己是看短剧的人，或者自己可能也在这个短剧行业里面，或者蠢蠢欲动想要进来的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真的完整听完，因为里面听起来其实是不少坑，而且真正赚钱的还是大平台，还不见得是你，所以慎重的踩入这个产业。OK，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Jackie，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